我们从读一节经文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确确实实是讲上帝的旨意，尤其是救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那种非常独特的荣耀的得胜的地位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启示录不是让我们随便预测某个世界不是让我们猜测世界末日何时何地关键是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那被杀的什么羔羊并且他不仅仅是被杀，他是什么复活了升上高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上帝叫他为教会执掌什么万有。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被杀的羔羊更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启示录确确实实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而不是关于德国、俄罗斯、中国不是这样的启示录本身是关乎耶稣基督本身的信息关乎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尤其注重得胜这两个字，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什么得胜，而且耶稣基督得胜又什么得胜，就是还在不断得胜，而是同着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蒙召被选有什么忠心的和他一同征战也必一同什么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中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本身，向我们显明的耶稣基督本身是得胜的，是得胜又什么得胜的。但是对于受苦的、受逼迫的，或者对于任何时期的教会而言，我们效法基督、跟随基督，那就是跟随他和他在这个世界中一同与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特别是我们生命中不断的与圣灵征战蠢蠢欲动的老我征战说上帝的得胜是通过基督的得胜，但是我们忘记了基督的得胜也彰显在圣徒的得胜里，基督的得胜是彰显在圣徒的得胜里。我们不是靠自己得胜，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的人吗？而且他已经什么得胜，所以我们参与他的得胜我们分享他的得胜，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与他一同什么得胜今天教会所缺乏的信息就是得胜的信息，当然也缺乏得荣的信息，我们充斥的泛滥的是得救的信息只要得救就好但是那些不得胜的，其实按照启示录的信息，不得胜的在圣洁生活上不结果子的按你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死的。说神的呼召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得救的，神给我们的呼召凡什么得胜的。所以教会如果仅仅停留在得救这个地步上，就是被动的就是挨打的就是不明白的，就是不到位的，就是受害者的，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根本在历史中不到位。所以上帝呼召我们不仅仅是得救，更是什么得胜，通过得胜我们也得什么荣耀。这上帝给我们最终的呼召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义使我们成圣，最终也是我们得什么荣耀。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常常活不出那种荣耀常常不是得胜者而是受害者，受害者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也成了加害人，是客人殊不是吗客人。其实受害者的心态稍微一强他必然转成加害者，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进入在基督里那种得胜的地位， 用得胜的什么心态啊，要不断的胜过世界的诱惑，不断的胜过撒旦的攻击。但是最最重要的，我乃是攻克什么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拒绝了。所以严格来讲，得救不是我们的责任，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得救不是我们的工作。有谁能够使人得救呢？有谁能够使自己得救呢？但得救是被动的，而得救是真的是 saved， 是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疏乎耶和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这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上帝所什么赐的。今天你就看到很多人啊，不在圣徒的得胜上强调下功夫，总是说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他得救了他就真得救了，不得救了他也得救不了。所以固然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传讲天国的福音，悔改的信息啊，圣灵也随之在人的心中什么做工。但是作为教牧啊，教牧按时分粮给什么众人啊，就跟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牧者向我们所显明的，你们要跟随我啊，我就是你们得人入什么得鱼，你们要跟随我。其实 come 来跟随我， come and follow me， 来做我的什么跟随者追随者，其实就是门徒的。严格讲了，神也不呼召我们做信徒，呼召我们做什么门徒。上帝也不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呼召他们进迦南。现在很多人觉得，哎，我得救了，我受洗了啊，我真的得救了啊，我甚至有职分了，就好像买了进天国的门票了，保险了啊。其实不晓得上帝给我们的护照是让我的名去好去什么侍奉我，在哪里侍奉我，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所以如果我们静静停留在出埃及那个地步，就是没头的苍蝇，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然后在那里一遭遇患难困苦，就巴不得再回埃及，巴不得要把摩西和亚伦用乱石什么打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固然救我们出埃及啊，上帝固然也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像上帝当初呼召以色列人一样，让我的民去好在迦南这流奶与蜜地之地什么侍奉我啊，敬拜我啊，做我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说我们啊，固然要传讲救赎的信息，悔改的福音，但是教牧啊，重点还是要效法基督啊，不仅仅是要使那些不信的成为信徒，更要使那些成为信徒的真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就像保罗所发出的啊呼召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不要过于圣经什么说记。所以说我们要确确实实啊，今天教牧的重点啊，基督徒生活的重点，要从出埃及转向什么进迦南啊，要从得救转向什么得胜。所以进迦南恰恰显明了上帝啊拯救一些人的目的，这个得胜也显明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什么呼召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得胜者，而是胜了什么又胜啊，我们与他啊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胜。今天我们不能够渲染我们的苦处啊，不能够渲染我们的难处啊，一个真正高贵的人啊，从来不会高举自己的痛苦的啊，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是永远追求那种崇高的使命责任的担当，而是当讲到自己苦难的时候，总是觉得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而是我所受的苦与上帝召我要得的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 就不足什么介意了。和大肆渲染个人的苦难，大肆渲染教会的苦难啊，其实不光是基督徒受苦，不光是教会受苦，凡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都是生老什么病死啊，求不得，求而不得啊，不想和他见面，冤憎会，冤家不是冤家不见面啊，所以其实人间啊真的是劳苦什么愁烦，但是关键在诸般的劳苦愁烦中，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得蒙神开我们的眼睛啊，什么得见至高者在人间什么掌权啊，什么得见啊王的手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啊，什么真正能够得见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使啊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啊，就是要造就我们啊效法基督的成圣成贤啊那种圣徒的品格。所以我们蒙召不是做信徒的，我们蒙召是做圣徒的啊，我们蒙召不是要啊因信诚义的，蒙召是要分别什么为圣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圣经中讲的是清清什么楚楚，因为非圣洁不能什么见上帝，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归回啊，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啊，清清楚楚啊，充充足足啊，无可推诿的圣言什么本身，而是不能够被我们自以为是的教条了、神学了、规条了、习惯了，这些都是可尊重的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十五圣灵内证啊，好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也必能保守我们所啊托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读，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祀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啊，这个信息是隐藏的，这个信息是启示的，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又是什么隐藏的，所以大多数人并没有活出啊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你不光是没有活出，你连那个想法都没有，你连那个意识都没有，你根本从来没有想上帝呼召我们原来是让我们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原来是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过犯不入恩赐啊，既然死因着亚当一人的犯罪做了王，恩典岂不更是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一同什么做王？包括宗教改革啊，一个比较重点的发现，正统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一些交通的规则，没有一些框架的约束和整权，那我们就把这个真理无限的夸大，然后就像癌细胞一样长得快啊，数倍的成长，那就发生什么癌变啊，不是他成长不对啊，不是他重要的地位不对啊，而是他在这个缺乏的那种整全性平衡性啊，这就是攻其一端不及什么其余，一叶障目不见什么泰山啊，本来是一个最有活力的细胞，最有成长力的细胞，但是成了什么癌细胞啊，不是说这个细胞不好，也不是说成长不重要，但是一定要在这个整体中，在这个身体中啊，在这个全部这个连贯性彼此配搭中，才能够一个细胞一个人一个职分才能够找到他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时期就特别强调人人皆什么祭祀，当然很多人误解人人皆祭祀啊，就好像人人都能够啊借经讲道啊，不是啊，是指人人啊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也与基督的受膏什么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先知啊，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会先知呢？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连鸭子都先知道了，你还不知道，你还不知不觉，还不以为耻，反以为什么荣？最后还说难得糊涂，聪明人难得糊涂，你本来就糊涂啊。所以啊，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真的是啊，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拯救我们的莫大的恩典啊，崇高的呼召是给我们的位分、责任和担当。所以这个先知啊，就是要充分的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认知的能力。所以在最大的诫命中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其中就包括。要用你全部的理性来爱上帝啊！今天我们把爱仅仅局限于情感、情绪，甚至是什么感觉啊？但是真正的爱的根基不在于感觉，不在于情绪啊，不在于情感本身啊，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啊？真正的爱一定要奠基在真理的什么爱基础上。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充分的爱上帝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要充分的运用理性来认识上帝，来认识耶稣基督，同时在他的光中得见光，也认识我们自己本体的什么爱真相啊，这种充分的发挥我们的理性认知的能力和功用，其实就是先知的什么哎职分啊。当然在圣经中讲的先知啊，大而言之啊，先知先觉啊，但是特别言之，那就特别的认识神，尤其是认识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旨意中，尤其是认识上帝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这些方面今天我们对先知的职分啊、功用啊，我们都是啊，都是些假先知的啊，做梦了，世界末日了啊，耶稣基督来了，上次在山东，这次在河南，下次在包头，哈哈，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妖言惑众啊，这些啊，真的是啊，就像耶稣警戒那样，耶基督在这里，基督什么在那里啊？所以说，倘若可能，连选民也都被什么哎蒙蔽了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确确实实，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经文，在单一理书，在旧约圣经单一理书啊，特别讲到啊先知的啊职分啊，当然其他地方也很多。啊，但是单一理在祷告的时候啊，尤其凸显，请大家翻到单一理书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六节，或者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然后你就看到第十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那先知是要说话的，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啊，先知是守望者，先知是神人，先知是耶和华的什么仆人啊。但是先知千讲万讲，他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陈明上帝的什么律法。你从这个地方看到那些假先知不讲上帝本身，尤其是不讲上帝的什么律法，这都是假先知的标志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尤其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先知啊，因为先知的传统尤其是以摩西为什么代表，摩西啊，以利亚 啊，这些都是啊上帝重用的先知。所以确确实实，如果我们讲到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先知我常常讲就说三有，哪三有呢？你们有祸了。先知首先不传福音，先知首先要讲什么祸因，要指明我们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没有人，没有一人，一个什么也没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一个什么也没有，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如果不讲明这个祸因，不讲明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什么罪啊，然后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众条，所以众人都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上帝的震怒在我们什么身上，哎，这就是个祸因。如果你不根据律法，以及罪就是违背律法啊，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而且那种得蒙上帝悦纳的义啊，不是洁净性的义啊，不是你义务的义，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是一种完全的什么义，是完全合乎神的旨意的义，完全合乎神的律法的什么义啊，要合乎到什么程度呢？一点一划都不能什么废去，都要什么成全。从这个承诺来讲，亚当之后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什么律法，这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才成为绝对的必要。可如果你不讲，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什么诚意。虽然哪怕我们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了，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我们仍然有责任成为完全，因为上帝是完全的，上帝的旨意也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完全人。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作为我们的中保啊，作为我们的最后的幕后的亚当，来代表我们，代替我们，这才成为至关什么来重要。所以我们不讲律法，不讲这个祸因，就没有什么福音的。所以先知总是讲你们是有祸了，然后第二个理由说你们为什么有祸了，你给我个理由啊，就是因为你们有什么有罪了啊。这地方就像丹尼讲的啊，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上帝的诫命什么典章啊。而且你就看到第九节，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你看到底下说，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凶在我们身上，你违背了律法，律法却不会被废除。在英文中有一句话很清楚， You break the law, the law is not is still here, you are broken。 什么意思呢？你违背了律法，律法仍然安定在天，最后受伤害的不是律法，受伤害的是谁呀？你违背交通规则，大家都不能够自由开车，大家都是车辆什么麻烦，然后一通什么灭亡。但是那个交通规则还是不变啊，因为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而这是基本的什么常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的信息，从有祸了，然后也要给一个理由啊，给一个解释啊，给一个交代啊，其实这就是教训嘛啊，教训就是一个解释性质的。但是上帝之所以赐下先知，不光是宣告人有祸了，不光是指出人有祸了，是因为人什么有罪了啊，违背神的律法，践踏上帝的恩典，藐视上帝的什么主权，自己做主，妄自什么尊大，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什么必死的，他们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一同什么去行，人真是恶极了。然后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的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你们有盼望，因为耶和华上帝有恩惠有怜恤，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人什么存留。所以我们总要认罪什么悔改，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理解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天国什么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大多数人的理解也不对啊，大多数人理解天国以后会来，不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at hand, 什么意思呢？不是将来时，是现在时。天国啊，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上帝的面？天国就代表上帝什么掌权，那个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什么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他随时就会把我们这个灭杀，随时大地列位深渊，我们活活坠落什么阴间。但是上帝也是长久什么忍耐，但是上帝的恩慈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就刚硬着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继续什么震怒，上帝必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什么个人啊。这是罗马书也讲的清清什么哎楚楚。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啊信息啊，啊不光是理性上啊，充分的运用理性认知的能力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明白神的律法啊，明白啊圣徒当你的责任。所以先知的职分尤其是聚焦的根据上帝的律法发出审判，甚至发出什么咒诅。所以很多人晓得耶稣基督登山八福，但是不晓得耶稣基督也发出了咒诅。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什么有祸了，那个有祸是只受到什么咒诅了。咒诅不是骂人，不是故意咒人，咒诅是宣告人犯罪必然付出的什么代价啊，就是罪的什么公价的啊。说这在圣经中称之为啊，我们行义得蒙神的眷顾祝福啊，我们犯罪付出罪的公价，那是什么咒诅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本身来归正啊，不能够根据我们的习惯的解释来去什么啊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这样讲到啊，先知这三有的信息有祸了，然后是原因是什么有罪的，但是仍然有什么盼望啊。这样我们就讲到耶稣作为大先知说天国近了，那个天国不是将来近了，那个天国是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上帝的审判会随时临到我们，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什么面，上帝的什么审判的。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什么今日，就要认罪什么悔改啊。所以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和弟兄姊妹啊，人人皆先知，那就是广而言之，人人受到都是有理性认知的什么能力。其实我们之所以不同意动物啊，人是第几天受到的？第六天。陆地上的动物是第几天受到的？牲畜了，爬虫了，也是第六天。所以我们和动物是同一个生日，你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想到，那动物也和你一天被造的，也是一个生日的。所以历史上一个问题是，人与动物这不同栖息，与动物的不同太什么太少了啊。但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事，哎，上帝造我们有上帝的什么形象，这个形象尤其是啊，在知识上可以渐渐的什么更新。那动物的行动它不是基于理性的认知，是基于本能。所以动物的行动它没有知识上的渐渐什么更新，它都属于生殖及其这个求存本能上的一些反应啊。但是它没有科学发现，它也不会传道授业，它也没有各种宣传，因为它没有改进的余地啊，因为它没有什么理性的什么认知啊。在这些方面啊，先知 啊，发挥理性认知的功用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其实这个理性认知有时候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我用两节经文讲。约翰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永生的本质在于什么？认识。哎，你喜欢也好，也不喜欢也好，永生的本质在于什么？认识。当然这种认识不仅仅是书本的认识，也不仅仅是头脑的认识，是生命的认识，是心灵的认识，是全身心的什么认识。然后我们讲到将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什么全体，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啊。所以圣经上应当是耶利米书有关经文也讲到啊，少壮的不要因勇力夸口，有钱财的也不要因为财力什么夸口，应当因认识耶和华而什么夸口。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对上帝及其耶稣基督本身的认识重要不重要？非常的什么重要啊！甚至我们看到大家经常熟悉的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是忙忙什么碌碌，越忙越乱啊，越乱越什么忙，心烦什么意乱，而且嫉妒别人啊！你看玛利亚不干活，我就这么忙啊！但是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什么福分，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所以旧约圣经中讲到以色列人所蒙的祝福的时候，说众圣徒都坐在他的什么脚下，然后从西奈山传来烈火的什么律法，使得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什么经历神啊！这种认识神经历神包括摩西上山啊，上帝亲自教导他啊，亲自教导他把上帝的律法尤其是约法十章教导给摩西，甚至用手指刻在什么石板上啊！所以说这个认知啊是非常什么还重要的。而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身体舌头眼耳鼻舌身啊，我们这些直接的物质的身体的感官也许会渐渐的什么衰小，甚至我们完全离开上帝，完全离开身体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得见神，就像我们认识上帝，就像上帝认识我们什么一样。现在我们是对着镜子模模糊糊的什么观看，按照我们当知道的仍是什么还不知道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看都聚焦在这个认知的什么层面。所以说当我们有一天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再做工，甚至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嘴不能够发出什么言语也许我们的耳朵也丧失了什么管能，不再能够听到话语。这个时候就是你身体的一切活动，不要说外在的工作，都什么停止了。那个时候你还认识上帝吗？如果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上帝，那就等于一无什么所有。所以说你就看到人的一生一世上帝让我们逐天述说神的人要穷常传扬上帝的什么手段上帝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中历练我们，为要让我们最终真正认识谁啊？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所以这种深刻的心灵的全人的认知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所以在希腊哲学家的生活中奥古斯丁也接纳这个模式，人生有两个方面，或者人生有两个类型。有一种人呢是认知型的，有一种人呢是活动型工作型的玛利亚是更多是什么 安静型的，认知型的，喜欢听课的，喜欢默想的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静观式的。啊，马大呢就属于什么工作式的啊，活动式的啊，就是行动的啊性格，行动的人生。其实一个人呢，既有认知的一个方面，也有行动的一个什么方面。但是人其实最深刻的应当是什么？认知。所以我们在母腹中其实就开始什么胎教，小孩一生下来就开始到处录影录像，他用眼睛录影录像录音，他都往里存。哎，慢慢慢慢他就转化成，哎，不知不觉他就会说话了，哎，不知不觉他就会表达什么自己了啊，他的灵魂在奇妙的把这些感官所收集的数据经验啊，然后消化了转化了，哎，转变成一种语言，转变成一种什么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啊，人的一生一世啊，其实是从认知什么开始的，然后最终也要认知什么结束。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不过是一个载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我们通过感觉啊，然后来收集材料认识这个世界。就是从灵修神学的角度讲，我们认识这些有形的，然后经过我们思想的加工使我们认识什么无形的。这就是罗马书上讲的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不可见可知，但是也可见，可见的是什么？但借着可见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所以让我们从那些可见的有形的东西，然后能够得见上帝无形的什么膀臂，得见上帝的什么神性。所以如果本来上帝是让我们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来食用，这个食用既包括保持我们身体的运作，也包括赐福别人，但是最终这个有形的世界，有形质的一切都要什么消化。但是最终我们要真正认识神啊，真正经历那种啊认识耶和华知识的荣耀，要充满什么全地。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到啊先知的啊职分，而且讲到教会，教会本身就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侍，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说，我来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就听从什么我。然后我们看到比拉多冷漠的声音啊，真理是什么呢？他也不希望听到什么答案啊，他对真理一种啊，漠不什么关心啊，不冷不热啊，毫不什么介意啊，这种心态啊。今天不知不觉很多基督徒啊，特别是啊信仰上不清楚的，甚至没有重生得救的啊，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灵验了，显灵了啊。甚至中国教会里有个异端就叫灵灵教，呵呵，就是说他那个教门特灵，不是一般的灵，是灵之又灵，所以人家叫灵灵教啊。所以你就看到啊，真的是偏离圣经，偏离什么真道的。